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心好伙伴。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嘉妍很想要用神的话语来作为开头，来鼓励你们。我在灵修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集的经文，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三节。这里保罗跟这个信徒们就说了，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我不知道大家呢，在你的生活当中觉得最大的患难啊到底是什么，或许你现在也正在面对。保罗已经在这了勉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小事情啊，我们都可以找到喜乐的，要在患难当中你也要保持着这一种喜乐的态度。今天呢，嘉妍先给你一个挑战，请你打开你的眼睛看一看，您身边有哪一些你觉得是可以感恩的事呢？不用多，就只要一件就可以了。比如你今天可以听到鸟儿唱歌，又或者您今天可以吃到你喜欢吃的晚餐。生命当中最简单的事情往往呢是可以带来最多的快乐的，这句话请你要记住。也许你在物质上不是富有的，但是你拥有的，现在你拥有的就是你的资源，你就要为此感恩了。以下就继续让我们来听听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于姊妹。
你好啊，
于姊妹，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跟我们分享儿子的事情吗？
谈儿子的事情。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儿子，他失恋一年多，他今年37岁。曾经有过，因为他的心智方面由于家庭的影响不是太成熟，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要思想很多一段时间，然后影响了吃饭，就有可能就影响他的情绪，但是他这一慢慢的也过来了，现在也注重了。但最近这段时间他的工作这是肯定的，因为他的工作的压力，长时间的加班，这个孩子吧，他有一个，应该说好还是不好，他就是不愿意，就是出去，就是走，离开这个小圈子去，见识见识。他的思维还是比较窄，因为他不喜欢出去，因为他比较自卑，因为他什么觉得在世俗里面都没有。人家走到前面呢，他就相当于是后知后觉，这也是我从我身上，我自己就是后知后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家庭的这个影响这个延续。现在呢，就是在世俗里面没得到呢，但是他就自己在工作上非常的努力。现在他担子比较重，一个人做上6-7件的工作，甚至举报的事情也落在他的肩上，他要负很大的责任。然后我也给到他的一些建议，然后找人家以前的帮助者也找了一些建议跟他说。 有一颗勇敢智慧的心，要用智慧。他是比较急的孩子，有的时候说话就像孩子一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从他的性格上也就是心智方面嘛。但是我现在是重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信主，我信主，我要是用信主的跟他就是帮他带导的话，时不时的用一些圣经里的话语他听得进的时候，是不是就能真正的帮助到他。我现在就作为基督徒的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在生活中嘛自己有很多的盲点，打个比方他减肥了，他减肥把自己吃饭了那个心跳过疏了，然后现在也自己悟出来了，但是我闯到他的生活里面去了，到他那个地方去了，他没有告诉我完全，我呢就是也许是过度的关心，应该放手，但是就干扰他，又让他一阵子要调整，对我的话呢又非常的愤怒，甚至如果我多说一句他就愤怒。所以说他的情绪现在管控不了的原因，我知道他缺了很多的营养，垃圾食品吃得多，外卖吃得多。我现在作为妈妈，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单位里面有领导让他喝酒的这个情况，他把他这个两个腿，我这次去看了，星期六去了以后看他两个腿是到现在还没有愈合的感觉，蛮厉害的。有一次差点跑到江里面去，就是喝酒。我现在就只知道他这个工作，他跟我说的什么，他说我说不定走到你前面，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吗？现在他明知道这个身体，也明知道这个工作重要性，离开这个工作他去干什么？所以说他曾经想离开这个工作的，因为转公务员，所以说他现在不敢想，不敢想。我呢就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想法，反正你也不想找对象，他自己他说我这个性格不适合，我跟人家不一样，他不想找对象了。他想找对象，当然他那个离开那个女孩子他是有原因的，是女孩子想贪恋他的那个房产，他妈妈提出来，当然这个本来是谈婚论嫁了，这个是有前提的。现在我想如果他没有这个想法想成家，那我呢就是还不如勇敢一点，你就先来到主，先赶快信主，然后呢由主来带领他要不要换工作。你说你没有办法，必须要喝酒，把自己弄得很窘迫、很被动、很懊恼、很痛苦、很挣扎，这个啥日子啊？我跟着他揪心，我过的是啥日子啊？我不谈我自己嘞，我孤独了，我现在都不谈自己，我现在就跟着他，我竟然信主了，但是我要操心啊，要为他祷告啊，对呀，我要思想我该怎么做呀，我怎么样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啊，我要有智慧啊，我本来就没有智慧，在世俗里面没有智慧，我是特别特别想从神拿得到智慧。我儿子在世俗里面也没有智慧，因为心智不全嘛，所以说我现在就请教我该怎么做，给到我的指导，谢谢。
嗯，是姊妹，你一直是自己生活，然后儿子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的。
对对对，
所以你们俩不是经常见面，不过姊妹你很担忧你的儿子是他的生活习惯吧，主要你看到他因为压力很大，然后又需要应酬，情绪又不好。那您是最近去探望他的时候才看到的这些？
我这上个星期感觉他有点不大对劲，就是情绪特别低落。然后呢我每个星期都要主动问他，以前都要向我老妈我下班了我回家了，这个是情绪好的表现。所以已经大概有一个多月了，甚至两个月就不和我主动说了，就没有这个心情。就我就主动的每个星期五晚上下班或者他加班的时候我都要问候他一下，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带菜的我都要问一下，然后他就会回我一下，他说我有点累，我这个星期告诉我累， 我自己瞧你吧。他说累，好像很累啊。我呢也搞不懂他累什么累，我以为是嘛，那这个天气我就自以为嘛。我也祷告的，因为之前我去了两次，很几个月前我都没去成，也是没告诉他。然后呢我就晕车不能去，胃不好。这次呢我想跟神说，我说你让我去你就别让我晕车，如果晕车我就不去了，
嗯，
我肯定不能去了。后来我还好有一点点，然后就到达那个地方，然后大一包小一包的，他见了我就发脾气了。你来干嘛？正好下大雨，你来干嘛？
对，
你不跟人说你就来了，你干嘛？我饭菜都弄好了。他刚好把饭菜发给我，我已经到他门口了，我要按那个号，又让他进去，然后我就敲门，然后我还知道他有力气自己敲，你真的自己敲你。所以说有的时候做妈妈的还是不智慧的，人家说已经自己敲你，你再等你等不能吗？我就没有等，应该再等一个星期。
对呀、啊、姊妹，其实你也知道了，当然姊妹你做妈妈，我们做妈妈的都很了解那个心情的。当你知道孩子有什么不太对劲，你也是很敏感，很快就知道也许他现在的情绪生活各方面压力很大了，然后你很关心，就很快想要去。但是呢他已经37岁了，你的儿子是吧，所以有时候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来这样去想，孩子也许也是不想你这么折腾，就是你也要去坐车，他也知道你去一趟你也会很辛苦啊，很劳累的。当然在妈妈的角度你是出于爱，出于关心，不过呢我觉得在你儿子的角度，他是不想你这么辛劳，而且他也知道不想你去担心了。所以一方面妈妈你的心不能放下，因为在你的眼中他还是那个儿子，一直都是你的儿子，无论他几岁你都会担心的。另外一方面呢，儿子的心态就是说，他虽然没有跟你一起生活，但是他还是会关心妈妈，他还是不希望妈妈为着他的事那么担忧。他自己都有、对，他已经跟你表达过了，对吗？
对对，
嗯，
他最近这阶段，他始终就这句话：个人的命，个人负责。
对呀、
我有我的命。他说：“
是的，你的儿子他说出这些话来，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希望让这个人他是有多一点的你刚刚说信仰部分各方面的这个浸泡啊这些的认识，当然最好的时间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不过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您只可以做的就是你继续为他祷告，这个是不要放弃的，不能放弃的。这个是作为一个妈妈的祷告，我们经常都很强调妈妈的祷告呢对于孩子来说是很重要，因为他的生活有高有低，有起有落，当他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想到我需要找谁来帮助，但是当他低潮的时候，就是您的祷告就是那个力量了。站在一个信主的妈妈的角度，就用你出于这种很单纯的关心就行，你不用说你要吃什么呀，你要穿什么呀，那些如果他会听他一早就会听了，对吧姊妹？对，所以你讲那么多而他不听，他还觉得自己懂得比你多，好，那你就尊重他嘛，你就尊重他，好啊，妈妈知道你懂得，你已经知道你怎么照顾自己，没关系，那你好好照顾自己，我也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彼此承诺，妈妈会照顾好自己，你也好好照顾自己，对吗？大家有一个界限，那他会觉得你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你，就是这样了。所以你可以做的，我觉得你已经做的很多了，姊妹。你要做的就保持着这样的一种 关心的一种健康界限的关心。你不用去照顾，但你要去看他的时候，你先跟他讲一下，就是互相尊重嘛。如果今天我的父母亲来看我，他也会来打电话跟我说一句，我现在要来了，他不会突然在我的门口出现，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因为我还要把我平常做事啊、工作呀、那一些我要排开，我才可以来照顾我的妈妈，所以这个是互相尊重的，姊妹。反而我觉得这一点
犯错了
啊，对，你先跟他说一句嘛，他要不要你来了，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你先跟他说啊，我下星期我会来一下，不会麻烦你太多，我只是带一些东西给你，就这样简单讲，先通知一下他吧。我觉得这个是基本尊重啊，对啊。
是的，
对不对？嗯，
我从来没有在有过一次，这个是第二次
啊。对，
他上次也很不高兴，这次也不知道犯什么错了。
是，所以呢，姊妹，你要从经验当中学习。我觉得你先告诉他，反而他可以安排时间跟他说，哎，吃个饭也好嘛，对不对？
他不大可能，他不大想我去。
那你说我只是想见你一面呢，你就简单跟他说，没有，我不会服务你的，我只是想见你一面，带一些东西给你就好。其实他这样问你，你就用另外一种温柔的语气对待就好了。
嗯，
对对对，
我知道，
对，好不好？姊妹试试看。
我已经跟他说了，以后你如果需要我就来，不需要我就
我觉得也不用这样说，我觉得也不用这样说。你不是他的工具，不是他需要你就来，不需要你就不来，不是
这
样子的。当然，
这个不能。
你是妈妈，你不是工具，不是他喜欢
他的工具。
当然了，你是妈妈嘛。
不会。
那我只是想要跟你，对，我只是想跟你吃个饭，见个面，就这样，我关心你，其实就这样简单，好不好？你要把它转化成为这样一种关系，这个才是健康的关系。
转化关系，
对，好，姊妹，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谈到这，下次再看他的时候，先告诉
他一句，他的工作也由他去吧，为他祷告。
当然，
他如果说他这个喝酒的事情如果伤了身体，他没有办法回领导怎么办呢？
姊妹，你觉得他现在还会问你意见吗？其实哈，我们就是这样，他怎么办，这个就他自己来负责
了。那我现在就发就是跟神说，是不是你总有你的美意，他如果倒下来也是你神允许的，我也没有办法。
我可以这样说，神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一个人反思自己的生命的。所以我觉得姊妹，你可以关心，当然你也可以提醒，但是最后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你控制不了，你只可以为他祷告。就算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上帝也会出手帮助的，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反思生命了。 对吧？
哦，
对呀，
我也这么想了，我现在就这么想了，不去那个了，
对呀，
过度的那个多想。
是的，
我现在就想，
对，
神有他的名义在你。
对，
好的，
好，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嗯，不客气，
真的，你们真的太对我们太有帮助了，我听了很长时间。
感谢主。好，那你就好好的跟主祷告，同时也保持这个关系，
能够保守你们。
好，
谢
谢，谢
谢
姊妹的电话。
好，
祷告可以
怀全被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
喂，你好，张姊妹。
哎，老师，黄老师是吗？
哎，是的，我是黄嘉阳老师。你好，张姊妹。
哦，对，黄老师。
你好啊，今天。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是吗？
哎，可以的，可以的啊。
哦，我就是两方面需要老师帮助我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我父母关系这一块儿，就是我作为女儿，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怎么样去做好我应该做的，就是我爸爸他是之前出了车祸，后来就是当时条件比较差，然后就没有去继续治疗，然后我们教会的叔叔阿姨经常来我们家看望祷告然后帮助，所以我爸爸妈妈后来他们都信了，然后我爸爸当时也愿意把我们家奉献出来做接待家庭，然后也做了很久，然后在这个接待的过程当中呢，我爸爸也看到了弟兄姊妹当中的软弱，比如说我们家就是在聚会的过程当中丢了两部手机，还有我们买的圣经也都不见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聚会的过程当中有就是有来分享的老师，然后他们提到说想让我弟弟全职服侍，因为我爸爸他残疾，他也是一个非常好强的，所以他就特别反感说怎么让我弟不工作了去服侍神，所以从那之后我爸爸就开始就是在信心上面就是走下坡路线，然后再到前年我弟弟就是他是97年的，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然后他们谈了一年多，就是等到去见那个女孩父母的时候，然后我因为我弟弟在介绍之前就说了一下我家的情况，我爸爸是个残疾人，那个女孩应该没有给他家里人说，所以等我弟弟去见那个女孩的父母的时候，人家就有点嫌弃我爸，嫌弃我们的家庭，所以后来我弟跟那个女孩分手了，这个事情对我爸的打击也特别大，所以从去年10月份之后，我爸爸就特别的抵挡我们在信仰这一块儿，就是他跟我妈妈的关系就变得特别的不好，然后他看见我妈妈就开始骂我妈妈，然后他就觉得我妈妈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好，然后我妈妈去聚会，然后我爸就是反正一到聚会的时候就有各种的事情难阻，所以就是特别的艰难，那段时间我在上帝面前我觉得我一直为我爸爸祷告，所以特别的软弱，但是很感恩就是有一些教会的阿姨他们陪着我一起祷告， 然后最近我感觉到我爸我妈的关系缓和了一些，可能是因为我妈妈整天也在上班，就是见面的机会少了，所以他们的矛盾也不是很多。嗯，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不知道我爸爸为什么他现在就是之前他特别的火热，然后到现在的生命的一个冷淡，甚至就是有一些抵挡在信仰这一块儿。
嗯，
当时我第二个需要就是你们帮助我的，就是嗯，因为我是95年的，我现在是一名老师。
嗯，
我刚刚给那个老师也说了，因为我是那种城乡结合的一个地方，所以就这种小地方都是基本上老年人聚会，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不多，基本上没有。所以在面临我个人婚姻问题上面呢，之前我爸爸他们就说，经常说我跟我弟啊，你们两个人都信迷了啊，你们要在教会里边找，那教会有没有嘛？
嗯，
所以之前就是给我介绍的不信的，我的第一个条件都是直接告诉他我的信仰，我说嗯，就是。任何人任何事情不能改变我的信仰，然后大家都开始都说挺好的，后来我邀请就是对方去教会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去，后来我就觉得哎，这应该就是如果一开始都不愿意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我就算了。然后今年6月份的时候就是又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孩，然后他也是一个军人，然后我也给他说了信仰，他说他爷爷奶奶好像在他小的时候爷爷奶奶也信，还有他的战友退伍了之后也信，然后还在教会里面结婚，他说有个信仰挺好的，但是他不信，然后他觉得嗯他只信自己。然后在后来的接触过程当中，就是我身边也有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着急，你慢慢引导，毕竟他什么都不明白，你要有耐心。我觉得我们各个方面都挺，也就是挺有共同话题的，但是比如说昨天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刚好今天我去教会聚会，我就说我在聚会，然后紧接着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好像吃了西瓜拉肚子。那因为他是一个军人，我又想的是也不能给人家造成麻烦，我也不能直接说我为你祷告，所以我就说我知道了，我为你祝福，我说你要严重的话你还是去看一下医生。
嗯，
对老师，所以我就不知道第一个在我父母的婚姻上面我能做什么，第二个就是我自己个人婚姻的选择上面，比如说在面临不幸的我是要继续还是停下来还是怎么样。
嗯，姊妹首先谢谢您讲得非常详细。第一呢是父母方面的，我刚刚听到的是你的爸爸你妈妈你们都有经历上帝这个恩典，特别是爸爸车祸以后呢把自己的家也开放了做这个聚会点，这个其实上帝呢给他有这个经历。不过听起来就是爸爸在信了主以后啊，我好像没有听到呢他有在一个比较健康或者是有一些牧者呀传道啊带领他信主，只是一个决志一个决定。但是他可不可以成长，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能否真正的成熟成长呢，是需要有带领，比如有没有牧者教导他怎么样一起去灵修啊读圣经啊敬拜呀这些。似乎呢好像你爸爸的开始有一点急了，我自己这样听起来
都没有，
对，没有人带领的话呢他的信仰会走偏呢，这个是可以理解。虽然很多人信主的那一刻很热心的，可是他会看到啊我们其实也是罪人嘛，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只是蒙恩的罪人，那犯罪是一定会的，基督徒当中也有，我们每一天都会犯罪，只是我们会不会到耶稣的面前来求怜悯求饶恕。但是因为爸爸没有一个正确的带领呢，或者是给他一个好的培养信仰，所以当他先接触一些令人失望的事情，他就会慢慢觉得哎呀基督徒都是不好的，或者是他已经本身有一些偏激嘛，然后就他越来越偏激了。有可能你爸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的信仰会慢慢不愿意了。幸好呢感恩的是呢您的教会当中还是有其他的人不放弃的为他祷告，对吗？ 对，还有你，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姊妹你要继续，撒旦魔鬼一定不想让那个人要去信主的，让他信主以后，其实怎么样可以帮助那个人真的是要紧抓住信仰啊。其实这个部分您可以做的最大的最有力的就是祷告了，这个你不能停的，因为这个是属灵上的事情，属灵上的事就一定要有祷告，好，所以这个你要记得，祷告很有力量的，不能停。爸爸有改变呢，除了有上帝介入以外，上帝也希望我们人跟他同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鼓励你的妈妈多陪伴爸爸，就是因为你刚刚也跟我说妈妈每天都工作，她很忙，可能因为你爸车祸以后经济那个重担可能已经移到妈妈身上了。有没有
我爸爸车祸之后，他因为我刚刚说了他非常的要强，所以他一直在家里边，就是他还是想办法在赚钱，
哦，
然后他还做一些小生意，就是我爸爸是一个比较好强争强好胜的那种，我觉得就是我看见到他里边非常的可能因为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所以有自卑，他每次说话的时候他都希望的是他说的话我们立马执行，如果我们不执行他就开始脾气上来了。所以针对我妈这一块，因为我也很感恩，就是神他给我这样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爸爸是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可能当时很多人就希望我妈妈跟我爸爸离婚，但是真的非常的感恩上帝如此的爱我，就是让我能够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家庭，也让我在那么艰难的时候我还能读完大学。所以我妈妈就感觉到，因为之前我妈妈就给我讲，特别是去年那段时间我妈妈也很软弱，她就给我说的是，她说我希望就是你跟你弟赶快成家，这样我就可以离开你爸，就是对我的打击是伤害是比较大的。然后当时那天我也非常的生气，我就哭了，我就跟她说，我说这是你跟我爸的事情我不参与，我说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尊重你。但是后来就真的很感恩，就是有阿姨他们陪着我们一起鼓励我妈妈一起祷告。
明白了，我是觉得姊妹你做女儿的那部分你已经做得很好，你带领着你陪着妈妈，你鼓励她不要放弃，你也尊重她的决定，其实你已经在做一个你可以做的一个事了。我的意思是呢，我是希望姊妹父母亲的上一代的事情他们自己都要负责，他们的选择是他们自己要去负责，您要做的就是你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还有陪着妈妈爸爸。陪的意思呢就是好像你刚刚说，对呀，您尊重他们的决定，但是同样的你也希望您把你希望看到的愿景你也跟他们坦白讲出来。你爸虽然是一个很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人哈，他年纪越大的越坚强的人呢，他也会有软化的一天。其实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要你们一定要听他的？为什么他很装强？其实他内心根本就不是那么强，他口是很硬，但是其实他需要的是你们，你们都要看得起我，或者是因为他自卑，所以他希望你们要听我的。就是因为他软弱，所以你更加需要跟爸爸说，其实爸，你找一些机会，你真的跟他可以有一个交心时刻，你可以找一些机会坦诚的跟爸说，爸，其实哈，你希望看到你的家是怎么样的，你希望看到妈妈怎么样，你希望看到爸爸怎么样，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健康喜乐平安。怎么样可以做到？其实是一家和谐，都有爱在当中，我希望看到的是这些。其实我们都一直希望做得到，所以我也希望爸可以放下你自己的某一些强势，我真的很爱你。其实你要跟你爸要讲到这一些，你可以多抱抱你的爸爸，你甚至是可以做这些的。姊妹，你可能会觉得非常不习惯，但是哈，你怎么样去表达你对一个家人的关爱呢？其实就从这些开始了，很有力量的。或是你拍拍爸爸，我们先不要说信仰的那部分，如果他现在觉得不能 接受的话，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爸爸真正的感受什么是关心。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跟你的妈妈还有我弟弟，你们都可以来想一下，这么多年来你们的家是怎么样去表达关爱的，整个家庭一起来反思，对不对？
对，
先做好这个部分，家庭凝聚一家的那种关系，我觉得您是可以做的。
嗯，
来改变你家的气氛。嗯，这个你可以跟你弟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去帮助爸爸妈妈感受到家有爱啊，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真正的信仰只从行为上活出来，他才会感受真正的基督徒信仰是怎么样的啊，来软化你爸爸的心。另外呢，姊妹，你跟我说您的那个自己的恋爱的部分，我是鼓励了姊妹，您先听听我们良友电台有很多很好的节目是讲到婚恋的。婚姻是一生一世，所以我们从来就不建议弟兄姊妹赶着你的年龄大了，你要结婚成家，你就要去随随便便找一个，或者说哎，那个也挺不错，那我就去跟他发展吧。我们从来不希望是这样去鼓励，我们真的希望你自己先了解先认识什么是基督化的家庭，什么是蒙神喜悦祝福的恋爱关系，你自己先认识，你才知道你要找什么对象，明白吗？姊妹，你先学。
嗯，好的，老师。
好，那我觉得你不用急的，你继续为自己的婚恋事情来祷告吧，上帝真的会为你来预备，眼还没有看见耳没有听见，但是他已经为你预备了。至于这一位现在您可能有发展机会的这一位的对象，你可以继续保持跟他做朋友，但是你不用把他想象成为你的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对，你要给上帝介入在这一块，你自己就要先放手，你要让神参与在当中，但是你不用说哎，那我就跟他绝交吧，这个也不用的，你就自然的跟他们交朋友就好了。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跟你有机会发展的话，上帝一定会改变他的，明白吗？
对，
嗯，对啊，
明白。
好啊，那就我先跟你说到这，我们继续的跟进姊妹的情况哈。我们也为你的家庭祷告。
谢谢。
嗯，不用客气。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老师。
好，
情绪学堂开课了。
今天呢，这个情绪学堂开始的时候，这个音乐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哇觉得很温柔。感谢宋山老师，你给我们这个音乐。
我很需要这个音乐啊。
对呀，这音乐呢，其实是跟我们今天想要教导大家的第六个情绪状态呢，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嗯，
你们猜到是什么吗？
很难猜哦。
也不难呐，只是说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这个是很柔和。
嗯，
还有呢，很舒服。
对，现在你深呼吸一下，然后呼一口气，就是放松了。
对了，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去学的一个情绪状态就是放松，英文叫做 relaxation。
嗯，
放松啊，都市人呐，我们都很需要的。就算你不是住在大城市，知道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是需要啊照顾家庭。
嗯，又或者要下田工作的都要按时去做。
对呀，所以呢，这个放松对于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我觉得。
对对对，
是放松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它跟宁静啊这个词呢是类似的。那它的相反呢，就是焦虑了。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有焦虑的情况，
通常都不会唯一的，其实。
啊，这个我们自己不会发现，
对
不对？
对，可能要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哎，原来我精神不太好。
对呀，比如我们很多听众打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跟我们说他的精神啊焦虑症发作了，哎呀，那个时候就已经其实是已经负荷过重。那心理学当中放松其实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是在你没有紧张、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和焦虑的时候，而且牛津词典呢，它的说法就是说，您放松呢，包括你的身体，还有您的那个思想都没有紧张跟焦虑，才算是真正的放松哦。
哦，就是一片空白。
对，也可以这样说。对对对对，一片空白，就是你什么都不想，你什么都不想。但是这个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对啊，对啊。
当你放空的时候啊，其实你的脑海还是在想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原来啊，人呐、是有脑电波这个东西吗？
什么来的？是不是能够跟你沟通的一个脑电波？
你是看太多电影了，那
一下子就想到这个这个图画。
哎，不是，
对对对，
你可以找找看答案哦。
对，因为求知欲太强了，所以已经找到了。脑电波呢，其实就是指中枢神经系统里面呢、有节奏的神经活动模式，是用来研究我们的脑部活动跟外界刺激的关系。
所以意思就是说，外界的刺激越多，你脑的电波的那个频率会越活跃。
应该是，应该是，
是
有节奏的活跃的模式。
对啊，是的，所以我们如果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去放松，我们就必须要把我的脑电波变回一种我们叫做轻松的脑电波的状态。
轻松脑电波，
它有一个英文叫 alpha 波。
alpha 波。
alpha 波，
放松波。
其实这个圣经也有讲的，上帝是什么？是它是始还有终，是 alpha 和 omega。那 alpha 可能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脑电波的话，轻松的叫 alpha， 不轻松的叫做 beta。
哦，
对对对，
是，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需要去帮助自己变成从 beta 变成 alpha。我们比如在洗澡的时候，或是你睡觉之前呢，这个 alpha 是最容易达到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些新的点子呀，都是在你洗澡的时候你想出来的？这个是真的，
所以一点都不陌生啊。其实它偶尔都会出现在
对我，我是很多时候有一些想法也是在我洗澡的时候想出来的。真的，这个
洗澡的时候是最舒服的。
是的，我不知道宋老师你是用什么方式帮助自己放松的呢？
我都会听歌、听音乐，又或者是唱歌等等。
是是，哇，厉害啊。那除了有这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呢，还有一些活动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
是，我看到呢有一个报道啊，他就说一个健身园艺啊，用来做健身的园艺，那这个是一个很需要体力的一个运动。因为呢，从事园艺呢，就是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如果你是在田里面种植的听众朋友，你应该很熟悉了，就是要挖掘啦、种植啦、割草啦、拔草啦，还有除草等等。那这些呢，都能够训练你的肌肉。所以，如果你平常都是有下田工作的话呢，你应该就是在做这个健身园艺了。
哇，你刚刚说这个字“健身园艺”是真的是一种运动来的吗？
它被归纳成一个运动
是在哪一个地方兴起啊？
这个是在美国里面兴起的。对，是在这个美国人体育活动指南所写的。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新发现的一个运动。
新发现的一个消遣活动
啊。我来找一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已经很快在找一个我想要了解更多。那原来这样的一个叫健身园艺，就是把这个健身跟园艺合在一起。它的好处是可以除了帮助我们去变成一个 更健康的这个
身体
还可以改善情绪、嗯、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要把那个脑波可以把它放松、
嗯、
还有一个我看到是美国疾病管制跟预防中心 CDC 里面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如果做这个健身园艺就好像呢一个70公斤重的人他做一个小时健身园艺可以消耗330卡路里的热量、啊、
那是等于多少啊？
哇，等于是你打了一场高尔夫球或是跳舞啊。
哇，那真的是很消耗我们的体力哦。
哎，这个不错，
不能小看它哦。
对，
你是不是已经打算现在就要去？
哎呀，但是很可惜如果你问嘉言，我的这个园艺经验呢、啊、不太成功的。我一直有种的，我好像以前曾经种过几次的这个小小的那些什么什么草啊、什么草莓呀、
瓜果、
瓜果没有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不像大家居住的地方那么多田地嘛，
是是，
我们都是在那个大楼啊、
小区里面有一块田给你去种是不是？
没有
没有啊。
哎，你知道有曾经我在家里面种的小盘栽啊、都种的不好，然后也曾经我的阿姨她在那个工厂他的楼顶有一块小田、这个他们叫做城市农夫。
哦，城市农夫。
啊，对，城市农夫就是在一个楼顶，就把它开一块一块的有泥土的田，
小田
小田，然后就让大家去种东西嘛。是现在还有的，但是那个比较困难，是因为你在城市去种的话，那个空气阳光各方面都会影响，对，所以种出来的东西呢并不是很那个，
很灰心呢、
应该并不是太新鲜，
没有那么鲜艳的颜色
啊，对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我经验比较不成功，对。你呢？
其实我跟你差不多。我不是在楼顶，是在我家楼下，就是也有这个小区呢，它划出了一个区域，就是也是这样一格一格的小田，让居民去报名可以轮流去种植。那时候我也是很小啊，那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去种，但是也没几次，其实就是每一次去看那个田呢，觉得没什么成果，然后有时候甚至会看到什么虫啊之类的，
对、
我都很怕，所以我不适合这个运动，
是吗？所以最后你就改变了你的那个轻松的模式了，哎，
对，
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呢，其实这个也要看不同人的性格，他们要适合什么。
对，
只是我们发现哈，今天找到的这个健身园艺啊，真的是挺有趣的。那我们经常说你要放松的话，你的身体可以更健美，但是你的心灵也需要去好好保养，
健
对，健美。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当中啊，曾经呢，我就看到呢，有一位呢非常有名的牧师，他是很忙碌很忙碌，因为他是一家很大型教会的主任牧师啊。这位牧师曾经被访问，他们有人问他，牧师啊，你这么忙，你怎么可以疏解压力呢？我看到牧师的答案，我觉得哇，牧师很厉害，因为牧师从大学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他最舒压的一个方法是要守安息日。
哇，好属灵啊。
很属灵，对吗？但是他的意思其实啊，从礼拜六中午放学开始，就好像犹太人星期五开始、
他们的安息日、
犹太人是星期五，但是我们这个呢，我们就算礼拜六吧，中午放学后开始到礼拜天晚上、他就不做任何自己的事情的。
哇，这很难哦，这是我们的周末哦，周末的时间不是去玩的吗？
他都是把耶稣的事情放首位、比如他是会自己一个独处，或者是敬拜，或者是参与教会上的一些团契的侍奉。当然这个是因为牧师他现在年纪很大了、这个讲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当时那个时间很，对呀、不容易的，但是那个时代是比较单纯、
对。
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一个重点 经文当然大家很熟悉，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耶稣讲的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呢你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对吗？这个呢就是牧师说他的这个原则没有变。当然现在可能我们不能好像牧师一样的说，哇，我守安息日我就可以得到安息了。他所说的安息并不是说我们守什么都不做，因为我们礼拜天通常在教会也真是很忙碌的，但是他的意思是你的心态要好像耶稣一样的，就是可以真正的把一些烦恼的事情交给主耶稣，那你的心灵就可以在一个 alpha 的状态当中，
就是要校正你的心态，
是
朝向神，而不是只是形式上的去做侍奉。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当然这个也是很不容易，这个也需要操练，
要慢慢来的，慢慢来的。
对呀、现在就一起的宋山老师又来帮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
好，我等不及了，因为我很想放松。
好，
是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音乐呢就不是古典音乐，而是现代的轻音乐。就是在我某一次在坐车的时候呢听音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一首音乐，我觉得特别适合用来放松。它的名字呢叫做Dimensions， 维度。这是一首竖琴所弹奏的乐曲。那这个 Dimensions 呢，它是有 S 的，就是不只是一个维度，而是众数来的。那维度呢，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几个维度啊？佳音老师，
我们世界吗？
我们所看到的
三个
啊，对，
对，
我们所处的，
这属灵的是看不到吗？
啊，对，
第四个，
先不要数这个属灵的，
我们
看到的，
看到的就三个，
对，就是三个。那其实有没有更多的维度呢？其实科学家们就提出呢，还有更多未知的维度空间。所以刚刚佳音老师你所说的，我们看不到的属灵的维度、上帝的维度，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思考，去进入上帝的维度，去进入安息呀。那这首音乐呢，听着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在小溪的旁边，看着清澈的水流，听着潺潺的水声，整个人的身体呢，就自然的可以放松下来，心情也被沐浴，变得放松。那这一次呢，我就不给大家导航了，因为是一首轻音乐，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尝试去专注感受这个音乐的力量。大家可以闭上眼睛一起欣赏法国作曲家瓦雷里吉尤所创作的 Dimensions 维度。
面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妍、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月光漫洒似思念，主恩暖意满心田。当您抬手望夜空，莫忘远方牵挂人。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不要只把惦念藏在心里，打个电话，让爱随话语流转。空中辅导祝福您中秋节快乐，
快快回去见爹娘。
是的，弟兄姊妹，在这呢就祝福大家，希望你们在迎中秋的时候呢，都可以好像刚刚情绪学堂里面教导的，放松您的心情，看到美好的人事物，同时间也为着您可以跟家人共聚在一起而感恩。虽然中秋节还没来，不过明天就是国庆的大日子了，就准备你的心情走进十一黄金周。同时间呢，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电话明天呢持续会开放的，欢迎大家明天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还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